现在我将根据大智度论三般若来为大家说法。我们讲这个般若有很多种讲法，今天就以大智度论的三般若的道理来讲。般若有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这三种般若能将此经卷中所有文字实相妙理观照会悟，就是说用观照的境界把它汇聚悟彻，然后证悟了彻真如。这里指的真如也就是佛性了，就是实相之境了，也就是境智不二的道理了，就叫做真如。证到了真如就是得般若。般若之德有深浅之分，首先证到第一步，得到什么般若？观照般若。文字般若即是依文字作为方便了彻经文观照之理。什么叫文字般若？文字般若即是依文字作为方便了彻经文观照之理，就是以文字，比如书本上讲的这些话，给你说明某个地方是什么，它是怎么样，所以就要用文字写成书，才能说出道理。那么，这个文字说出来的道理，你就要依据这个道理去照着办，照着去观照，去体会，去实践，这就是文字般若。那么体会实践什么？体会实践经文中观照的道理，以观照之理照见实相般若之体。那么体会了以后，我们再以这个理去照见实相的体。体就是一种具体的东西了。就我刚才说的，无德之相就是体。什么体？无德之相就是体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自然进入无德之相，做自生文字般若之用。正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实相的体反转过来，自然就成为文字般若的用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到了那么一步以后，照见实相般若的体以后啊，这个体自然的就做自身，就是它本身文字般若的用，反过来就开大智慧。般若实相众生个个具有，又是前面的语言了，人人都具有般若实相，人人都具有真如，人人都具有佛性，人人都具有如来藏心，人人都具有如来法身，人人都具有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同一个东西啊，不是说这么多名词，它是很多东西，就是一个，它有很多代名词，众生个个具有，皆因无始无明，业障盖蔽，不得显现。什么原因又有了又没有呢？是你累生累劫无始无明，就是说无始以来你的业障把你盖到了。你会说，那我最早的时间呢？还是盖到的吗？我给你们讲了，你们只要自己去回忆，没有哪一个是最早的时间，只能说无始。从有你们以来已经是无始了。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，你们自己去回光返照想一想，这里姓黄的、姓唐的、姓李的、姓江的等等，对不对？你们个人的姓你们就可以想，连你们家族你都推算不完，还不说叫你用电子计算机，我只要你用心头想，你都想不到底。只要你想一想， 你们最早的那个老祖先人是哪个，你就没办法了。但是事实上有你存在啊，你现在就是坐在这儿的，但是你们的老祖先人是谁呢？你说我不晓得他名字，好，不晓得他名字也算是嘛，你就推嘛。最早的那个，只要你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马上就问你，既然有他，就有生他的父母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说没有他，没有他咋会有你呢？就连这个都叫做无边无始，所以只有释迦世尊用无边无始无明无有法界边际等等，他彻见法性真如。就我刚才给你们讲的，你们自己一推算就知道了。说法性无边，确实无边。我不是举过一些例子吗？宇宙空间哪个都看得到，抬头就可以看见，但是确实它无边啊。你说它大概有个边，那边外边又是什么呢？边的外边是啥？我问你，边外边，你说还是叫宇宙，那你是不是神经混乱了？既然是宇宙，统一就是宇宙了吗？为什么把宇宙分成两分子呢？我问你，最后外边的那个宇宙是啥呢？因此，只能说宇宙无边。那么你说，不对哟，就没有宇宙哦。没有宇宙，这个空间是啥呢？眼前摆着的。因此这里面奥妙无穷，只有你们彻见了本来面目，如来藏心，彻见了如来的真如以后，自然一切了明。所以说孙悟空算个老几哟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怎么打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嘛？孙猴子是在此处表妄念的，猴子多动，犹如妄想，妄想起于佛性，而如来佛的法性无边，翻了半天筋斗，都在佛手里头栽。你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了吧？若欲显现，必须人法两妄，六大空无，就是说妄起业障盖到了以后，如果要显现般若实相，必须人法两妄，罗汉断我执，断人我空，人空我空，就是空到了这个境界。那么同样没有证到真实如来体性的，要证到真实如来体性，连我们学的法都要丢，说法都如法喻者，是佛所说的。把你载过河了，同样不要他，人法两忘，进入大乘境界，六大空无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都彻底平寂空无，不知一切情时，这个时候才能显现。但是由于众生累生累劫的业力包住，当然就不行了，故而必当言语道断，自证自悟。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了，要证到本性，就要言语道断，心行寂灭，自证自悟。那么怎么去用功呢？只要你用心去考虑，你就别想见到本性。起心动念只要稍微一个因时之念，哪怕很微细的，微细到极度，马上就由空性的道理反转过来，成了相对凡夫盖，就成盖障把你锁住。实际上 已经是凡夫了，就跟我们平常这些人分析问题一样。你说我很细小的心念呢，它不分粗细啊，起心动念就是凡夫。你说我想的是好的吗？好的也是凡夫。你就是想到如来佛就在你的面前，同样是凡夫，还谨防是魔，我告诉你。所以释迦世尊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一切现象，随便多庄严的诸佛菩萨都是虚妄的，见到一切现象不执着才是如来。见到一切现象，我们不执着不动念头的时间，就是前念已去，后念没有生起来，于中无执，那么此时就是般若智照，照见实相本体。那么实相本体是什么样子？无相。就我刚才跟你们讲的，有相就有念头，就有分别的嘛，就有凡夫心识的嘛。没有凡夫心识，它就是无相的境界，并且要无相无不相，那个境界才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佛性是三轮体空，那个境界里头哪里有过去未来现在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境界哪里还有啥生死时间的长短？什么都没有。因此古代很多人在入定的时候一坐就几十年，那么近代有坐几年的、几十天的。虚云法师在鸡足山一坐就是几十天，他的弟子水果师，台湾的那个广钦老和尚，一坐就几个月，因为他一入进去以后就空了。其实你问他，他是弹指之间。虚云老法师有天煮芋头吃，刚刚把柴火塞进去，他看到那个水已经开了，他说管他的，坐一会儿入一下定。哪晓得刚刚坐下来呢，就有人来喊他，就听说师父师父给您拜年给您拜年。他说好好，来来来，吃芋头吃芋头。他倒不管你拜不拜年的，因为这些圣人都是没有啥分别心的，吃芋头吃芋头。他看到火都已经熄了，肯定芋头都已经煮好了，他想到，结果揭开一看，都已经生起霉了。那人问他，这是咋的？都生霉了。老和尚他就问，今天是几日了？人家就说，今天都大年三十了的嘛，师傅啊。哎呀，他一算，都27天了。他才一坐下去，就有人喊他，对他是弹指之间。因为只要是你离妄了明以后啊，到了那么一种境界，根本没有时间的长短，因此就有洞中方七日，世上一千年的说法。你懂了没有啊？就是从这么来的。般若的道理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业力太重是证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先要把业力赶走，不把业力赶走，理归理，法归法，事归事，凡夫归凡夫，圣人归圣人，两回事。为啥释迦世尊说要修行？为啥今天上师又再三给你们说未曾修行要先做好人？道理就在这里，要非常善良， 人人敬赞。在这么一种前提下，再依佛的行持法要去修行，自然就能达到目的。故凡所具文字之说，则无般若，但因众生业力之故，必当以文字开示。何以故？无文字则难于表法，依文字则一明一理，依理入于观照，方可得入实相般若之境，是故为文字般若。在这里就告诉了大家，凡有文字的说法就不是般若了。你们可能有一点点懂得了，有的还不懂。只要有文字，只要能写成书，它就不是般若。因为起心动念就没有般若了吗？哪里还有般若呢？但我们又毕竟是凡夫，不用文字又阐述不了般若，所以就要用文字的道理，使你看了这个书的道理，明白了以后，然后再把文字放下。就我刚才说的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哪还准许你读这些文字哦？哪还准许你念阿弥陀佛哦？念阿弥陀佛，马上就是凡夫。在这里绝不是谤阿弥陀佛啊，念阿弥陀佛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要彻见般若，必须万念俱寂，平等无挂碍，必须如是做。因此文字般若是必须要，有了文字般若才能使你明白义理，要依照这个书上的义理才能入于观照，依这个义理才能去察见，去猜度，去反进，去判析，才会找到般若的真纲真谛。因此呢，就是要依照文字般若入理，以这个理去入于观照，方可得入实相般若的境界，所以才立了文字般若。依此般若进修，定慧圆明，依照这个般若进修啊，自然进入定境。刚才已经讲过，定境就是如如不动地注入我们的法性真空，不执着其空，才叫做真正的定。执其空，执其乐，执其无，落入顽空，或者是落入乐境，都是堕落的境界，都只能成为天人等等。定有了，才能产生智慧，定慧自然就会圆满明耀，则能生死自由。这个时候你才能证到想生就生，想明天死算了，我就死了，或者不死要回来就回来了，才能生死自由。学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了脱生死，生死自由，不是为了耍把戏去搞辩论，去说空头理论，也不是为了招摇撞骗去接受哪个的供养，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先给你们大家讲清楚，因为你们这儿里头还有一些当上师的，怕出问题。学佛法是为了真正的修自己的行，自己的德，证到了生脱死的境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神通自在，超出三界。那么在这里要简单阐述一下，六道轮回呢，就是凡夫所居的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道、阿修罗、天人，就是这么六道轮回，其中分三善道和三恶道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是三恶道，人道、天人、阿修罗叫三善道。那么六道众生他们都在轮回， 根据他们的因果，一辈子所做的事情。比如你杀生多了，那么今后你要尝报的，跑不脱的。释迦牟尼佛敲了鳄鱼的脑壳三下，大惊恶杀，最后脑壳都痛了的，佛都没有免掉。地藏王菩萨由于带了业力，都拿给婆罗门打死。要说他神通之广大，那不是哪个想象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不能做半点坏事，做了坏事就要遭恶报的。我们只能行善果，只能行十善，行四无量，行六度万行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说到这里以后啊，还要给你们阐述什么叫做三界，怎样超出三界。有很多法师动辄就说，我跳出三界外，不在轮回中。那么三界，同学们要懂得啊，三界指的是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，这么三界。欲界呢，首先有两种锁套，首先有两种，就是凡夫生死往来的世界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世界，包括上至天堂之所、六欲天，中至四大部洲，这些都是欲界来主管，下至地狱都是。那么欲界有二大束缚，有两大欲境，是啥东西呢？是淫欲和食欲。第二是色界，色界离了淫欲和食欲了，它在欲界之上，就比欲界高一层，虽然离欲了，但是它是有色之物体，如宫殿、物质等等，不是你们人的形象了啊，它是以禅定的深浅而所证到的境界，证入四禅之境，它是这样子证入的境界，这就是色界。而且它的奇色妙境，只能说是离欲和食，但它同样有一种心识控制的享受。有形体，有形象，这是色界。那么无色界呢？无色界就更高一层了，它是无物质之体，无形无相无色，完全靠自己内证功夫的禅定，进入四禅之上，即超入无色之境。这种无色界的境界有定力，但是是外道定力，而未断除我执之相，是自己的功夫偏差，予以执着，然后才进入的。它完全是处于一种心识禅定的享受，这个身体灭了，那边进入心识禅定的境界，所以它这个世界啊，是找不到方位的，没有任何方位。但在佛书上，为了言权起见呢，也做了譬喻，有四空处之说，就是这么样，这叫做无色界。因此三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们经常看到三界这个词，三界就宽了，尤其是进入无色界，就不是普通的杂念，只能说它还有我执、心之神识，所以没有了脱生死的。这些往往有时候就是天人的境界了，甚至于超过普通天人，上八洞、大乐金仙都不能和他们比的。但他们享受完一切寿命以后啊，所讨回的果报同样堕落于轮回之中。因此为了脱生死，听到这里以后，你们学佛就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陷入这种凡夫境界， 更不要张口就说哪个是罗汉，哪个是菩萨，谨防连三界的上层众生都比不上，谈何容易哦。就拿我来说，我都是惭愧之心，我今天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更应该惭愧，要以惭愧之心来学习一切。要向哪个学习？在座的同学要向黄老，指慧辉老居士学习，他处处一颗惭愧之心，但是他的修正啊，非常之好。我是亲自查见他的修正，绝不是你们普通人能和他相比的。但他尽管如此，你看，不受人家的礼拜，总觉得自己抱着一颗惭愧的心，如法修行，戒定慧三学，六度万行，可以说是十分的严谨，整天基本上不是抱着佛书，就是做佛事，随时随地睡着了都于光明之中观修。我亲自查见，这个真是不简单的啊。那么你们的功夫比起这位老年人差得很远，所以就要很惭愧的，很谦虚的去学习，学习人家的精神。